由恒源祥发起的恒爱行动遍及全国，长江两岸、黄河南北、中国20几个省市自治区全都发动了，连香港都动起来了。香港小姐、香港模特都织爱心毛衣，你像这是什么人呢？那都是名人呢，平时的时候头一个字儿得装着点，得装二一个字儿酸，一般人不能靠近的人呢，哎，为此事深受感动，也伸手织上爱心毛衣。另外啊，连那服刑人员、监狱里的女犯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为了赎罪也织上爱心毛衣，在一言以蔽之，全国全动起来了，效果相当良好啊！不是573000名孤残儿童吗？光收回的爱心毛衣就接近了这数目，仅差一步之遥。就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，中国两大权威部门中央电视台特为采访了刘瑞奇，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，大力赞扬和推广恒爱行动。为此到了2007年的时候，刘瑞奇被评选为慈善家的光荣称号。慈善家呀，那是一般般给的吗？啊，多光荣啊！同时在2007年，我们敬爱的胡锦涛主席亲自接见了刘瑞奇，并跟他握手，多大的光荣啊！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中央的主席都跟他握手啊，看来刘瑞奇功不可没呀。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件事情咱必须得说，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就在恒源祥啊还没怎么发展之前，那阵小有点名气，刘瑞奇作为总负责人，跟他的朋友每人扛着一只大箱子到全国各地推销恒源祥的产品，哎，到那块推销毛线去，求人家给代卖。咱就说有一个地方，这位是吃生米的，盐水不进。刘瑞奇两个人等进了屋之后，把大箱子放下，就问哪位是负责的，哪位是经理呀？经理翘着二郎腿，拿着夹角，正咔吧咔吧嚼手指甲，一边嚼着翻眼睛看了一眼，啊，我就是啊，啥事儿啊？经理啊，跟你说点事儿，我们是上海恒源祥来的，我们生产的恒源祥小男牌的绒线，您看看质量怎么样？如果行的话，请您给代销。啊，上海来的，打开我看一看吧。和这位这个牛劲儿甭提了。刘瑞奇把纸盒箱打开，拿出几卷毛线来，往柜台上一放。经理用手抓了抓，手感，拿到鼻子这闻了闻，行，质量还不错。怎么，你们恒源祥还有工厂吗？这是哪儿生产的？跟刘瑞奇一块儿去的是好朋友陈伯清。陈伯清呢，他不是上海人。陈伯清多嘴说了一句话，啊，是我们厂生产的。这经理啊，警惕性还挺高。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上海人呢？你们是乡镇企业吧？哎呀，我好悬上当哎！乡镇企业的东西，我们这儿不要， 贵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把俩人几乎给轰出来了。哎呀，两个人扛着这箱子走街串巷，走了许多大百货公司，结果都碰着南墙了。后来刘瑞奇没办法了，想出主意来了，咱不能白出来，大城市不行，走小城市，大百货进不去，走小百货。后来有一家小百货的负责人一看这毛线不错，有利可图，提出来要求说我们可以给代销，但是咱们双方得签订一个手续，如果质量出了问题你们得负责到底，如果掺假你们得负责到底，再有一个代销费你们比别人家呀都得高点。刘瑞奇不解，就问他为什么同是毛线我们要多交呢？那人乐了，你看看我们代销这些毛线，那上都有牌子，哎，都是名牌产品呢，就凭这个呀，你们没有什么名字也没有什么名牌，那自然比别人要交的多一些了，愿意咱们就签协议，不愿意拉倒走人。真没有办法，刘瑞奇忍痛憋着气儿签订下这份不平等的条约。此事过去之后啊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家卖的还挺好，不断的跟刘瑞奇联系，你们的毛线不错呀，啊，顾客很满意，你们应当及时往我这儿发货呀，我们这儿缺货了。双方还建立了友情，但是通过这件事儿，给刘瑞奇很深很深的刺激，也可以说是打击啊，当头一棒啊。刘瑞奇深感这要不是名牌，不取得权威部门的认证，你这玩意儿就卖不上价钱，就没人认可。所以刘瑞奇是痛下决心，一定把这合格证得整下来，我们请国际羊毛局发给我们通行证。那纯羊毛的标志啊，是一个注册商标，用于新纯羊毛产品，国际上有个标志性权威性的标牌，哎，像这种标牌啊，就是五谷线交织成的一个三角形那么个绒线球，这就是个标志，你要贴上它那就是权威部门认证的，走到哪儿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大伙儿又一想，咱认识谁呀？国际羊毛局，据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毛线产自西方，是英国人的专利，所以西方各大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沟通，对中国尤其没有名的一个小恒源祥能发给你这种标牌吗？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刘瑞奇是什么人呢？咱一再交代，他这个人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来，他专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做到，不能完成的事要完成，那是具有挑战性的刺激，这事儿说做就做，说办就办。刘瑞奇脑瓜好使啊，你要想打进国际羊毛局，你不了解国际羊毛局的情况怎么能行？他派恒源祥很多能干的年轻人四处寻找材料，说句笑话，就派出科格伯。科格伯是当初苏联的特务人员。说到这儿啊，你得听清了，特务人员呢是特别任务，不一定是贬义词。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那特务都戴着墨光眼镜，外戴着礼帽，敞胸露怀，别着盒子枪，跟在别人的身后，不是搞暗杀就是搞情报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你要那么理解就错了。 特务两个字本身没有贬义啊，它是一种特殊的任务。苏联呢就叫科格勃，所以人们常挂在嘴边上就开玩笑，你看你长那样像科格勃似的。哎，派出这些年轻人干嘛？去了解国际羊毛局的具体情况。这帮小伙子真能干，没过几天的时间，这么高一摞的情报放在了总裁办公室的办公桌上。刘瑞奇认真的观看，认真的考察，认真的研究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刘瑞奇心呢有点沉重啊。为什么呢？众多的资料表明，人家要求的是相当之高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你说你是纯羊毛的东西，你得经过什么什么样的检验，经过什么什么什么部门的研究，经过科学家的认证，你这东西才货真价实，人家才能答应。不通过这些手续，不通过这些考验，根本玩不转。而这些难关呢，当时的恒源祥都不具备啊。哎呀，刘瑞奇一想，现在不行，将来总行吧，啊，今年不行，明年差不多吧，明年不行，还有后年呢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抓紧时间，达到人家国际羊毛局要求的标准。要不说刘瑞奇有恒心呢，马上把联合体那些厂长都找来了，让他们回去更新设备，你们的机器落伍了，赶不上国际的需要，你们的机器、你们的设计人员、工艺品都要更新，一定要达到国际标准。主帅一声令下，下边是闻风而动啊，恒源祥联合体马上展开革新运动啊，不惜投巨资更新设备，请专家到这儿来指导。这在动着咱还不说，这个人事关系是重要重要，重中之重。哎，后来通过材料上表明，有一位权威的女士叫梅卓林博士，她是澳大利亚人，现任国际羊毛局董事兼大中华地区首席代表，她还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。就这女人不是省油灯啊，此人处事颇具外交家的风格，为人处事是彬彬有礼而柔中有刚，工作上是一丝不苟。但是他也有个毛病，他爱好什么呢？喜欢露脸，喜欢亮相，喜欢奉承，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。哎，没说人无完人吗？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常锦雄，常先生。这常锦雄啊，是香港籍，国际羊毛局驻中国的代表，祖籍是江苏无锡。此人呢，性格豪爽，为人仗义。他有个爱好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啥意思？您还不明白？爱喝酒。刘瑞奇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，把手一拍，天助我也，行了，那边更新设备，这边对人我得下足了功夫，只要把这两个人给说服了，我们交成好朋友，进国际羊毛局搬请那个标志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这刘瑞奇说干就干呢，首先联系的呢是常代表，男人跟男人之间好沟通，后来通过熟人见着了常代表，一来二去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人跟人就是这样，你常见面老联系他就有感情，老不见面就疏远，所以两人相见恨晚，有说有笑。有一次刘瑞奇说，老常，我想请你出去散散心，咱别一天忙于工作，劳逸结合。行啊，你说上哪儿去？我说呀，咱们去观看钱塘江大潮，那是一大美景啊，咱去观潮去。回来之后管保你心情愉悦。行啊，那定个时间咱俩去。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，两个人就到了钱塘江去观潮。咱们长话短说，到那儿找了个高级宾馆住下，晚上夜风习习，把酒坛子打开，酒香扑鼻，两个人不必拘礼了，领带摘下去，西装脱了，身上穿着宽大的睡衣，面对面坐好时高谈阔论，谈古论今，无话不谈呢，成了莫逆之交。这一晚上一直喝的天亮，你说这两个人得多大的酒量，几坛子酒全喝光了。天亮了以后，俩人招架不住了，睡觉，睡得香香的美美的。第二天又坐上车子，带着酒，带着应用之物，去观看钱塘江大潮。这位代表看完之后心花怒放，钱塘江大潮之美无以伦比呀，难怪中国古代的诗人赞美钱塘江大潮的诗有的是，他还能背诵几首。哎，两个人通过这一次旅游更加深了感情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老常就把国际羊毛局的来龙去脉、人事关系、谁跟谁怎么回事，你要想申请都要通过哪些手续、打通哪些关节等等等等等等，全都给泄了密了。好朋友嘛，无话不谈嘛。刘瑞奇是频频点头啊。刘瑞奇一想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谁也别吹牛，离开朋友你玩不转，这么大的事情更得靠朋友帮忙啊，这就是朋友，不能说这个人眼光短浅，喝了点酒就出卖了机密，不能那么说，应当说两人一见倾心呢。所以刘瑞奇是受益匪浅。特别谈到梅卓林梅女士，常代表说了，这个人至关重要啊，他是外交官出身，一丝不苟啊，哪一天呢我领你去见见他啊，一回生两回熟嘛啊，但是你要说话谨慎。那个人说话是彬彬有礼，但柔中带刚，你一句话说错了，他马上就分析到你的用心。刘瑞奇点头，这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好好，我一定仔细斟酌。书说简短，有那么一天，常代表陪着刘瑞奇见着梅博士梅卓林。刘瑞奇一看眼前就一亮啊，心想人家不愧是外交家呀，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，年轻前一定是个漂亮的大美人，高挑的身材，彬彬有礼，一笑俩酒坑，臂法金眼，显着格外的诱人呐。而且见着刘瑞奇之后也非常的亲热，通过常代表中间给介绍的，双方落座品茶，谈了谈对上海的情况，谈了谈中国现状等等等等等，这都是外搭的铺垫，最后谈到主题了。刘瑞奇经过仔细的斟酌，最后说了， 我们想申请纯羊毛标志，
哎，
不知道你有哪些意见？卓林女士一笑，欢迎啊，太好了，凡是你们提出的申请，我们会认真考虑的。不过嘛，您必须要达到国际羊毛局的标准，如果达不到羊毛局的标准，对不起，那我就失礼了。您听人家说这话，柔中带刚啊，同时递给刘瑞奇一沓材料，你回去认真读吧。第一次拜会也就是十分钟，回来之后刘瑞奇顾不得上吃饭呢，赶紧把文本打开，上头有中英两种文字，他不认识外国字，看中文版呗。仔细认真的看，一看呢，冒汗了，那标准要求的真高啊！刘瑞奇一琢磨，他们要求毛线的标准，我敢说我不怕。现在恒源祥出的小男牌的绒线，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，甚至超过他们，质量上毫无问题。但是其他的要求，厂房要如何如何，机器要如何如何，里头技术人员如何如何，这种高标准现在还达不到，马上还得进行研究，还得重新启动新计划。刘瑞吉是马不停蹄呀、哎，不过梅女士这摞材料也起到启示作用，给刘瑞奇也长了不少知识。刘瑞奇通过读人家的文件，才了解到国际羊毛局的要求及各国的情况，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啊，对未来恒源祥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。刘瑞奇又召集联合体厂长开会，又重新进行了部署，又大量的投资进行设备更新，按着梅女士提供的材料马上去办。简短接说，数月之后一切齐备，刘瑞奇啊坐在心里都有数了。他特为发请帖，请梅卓林博士亲自参观指导，对方接着电话之后了，表示同意，不过提出最近比较忙，咱们另定日子，某月某日，双方达成协议。到了那天呢，恒源祥及其下属就像接待各国元首相似，大红的地毯铺上了，乐队准备好了，欢迎的锣鼓敲起来了，唢呐吹起来了，等着梅卓林女士在刘瑞奇的陪同下下了轿车之后，走在红地毯上，周围是掌声雷动啊，爆竹齐鸣，噼啦啪啦，噼啦噼啦啪啦，天堂天堂，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叫投其所好。这位梅博士啊，就喜欢这个。现在不是外交官了，但是他还留恋外交官的生涯呀。一看到这，就想起当年自己做外交官在各地的情况，不由得是心花怒放，满脸都是笑，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。同时刘瑞奇早就下了功夫了，把各大媒体的全请到了，能叫人家白费吗？得有相应的报酬。刘瑞奇啊，交了底了，多拍，多多的拍，梅博士的各种举动、各种手势都要拍下来，最好不要遗漏。
哎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
再看摄像机、照相机，闪光灯刷刷直闪呢。梅博士是越看越高兴，刘瑞奇陪着他到厂房参观。梅女士还真就没想到，这恒源祥更新设备这么快，他们的机器 这么新，全是各国一流的机器，他们的技术人员技术这么好，生产出的绒线用手一抓，用鼻子一闻，这就合格，那还说什么？当天晚上，刘瑞奇又准备了隆重的晚会，喝酒、唱歌、跳舞。哎呀，这酒一搬高了，美女是高兴的，是又跳又唱，这个事儿自然就通过了。这正是人人尽说蜀道难，怯者止步勇者攀，无限风光显风尚，登高更觉天地宽。